嘿，我在现场，带您收听即时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在台中龙井乡通讯行老板阿昌呢，遭到了断头分尸的命案哦。凶嫌的女友小燕宣称呢，是阿昌对她隐瞒了自己已经有了家室哦。那她怀孕之后呢，又被迫堕胎。阿昌酒后呢，甚至对她会有一些肢体暴力、言语暴力以及性暴力哦。案发当天呢，他因为拒绝从事性行为，双方爆发了肢体冲突。他夺下了阿昌手中的菜刀之后呢，不慎杀死了阿昌哦。那心一狠，索性把头颅给砍断了，并骗人在台北的另外一个男朋友阿成，谎称呢这个麻布袋里面啊装的是充气娃娃，然后来协助他弃尸哦。但是这一位男朋友工程师阿成啊，他察觉到不对劲，主动向刑事局通报之后，才让案件得以曝光，并且带领警方呢找到阿昌被丢弃在两地的头颅以及身躯。那案件后续会怎么发展呢？这一集我们继续请到刑事局的督察王志成来替各位听众们讲解后续。志成哥你好，
丰德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郑哥，上集我们结尾有谈到说，这个觉得小燕的说辞有一些怪怪的。那为了确定真假，当时台中乌日那边的警方啊，有请监视人员要到他的住处去采证看看吗？应该会有一些对得起来的线索吧？
因为一般的命案的 SOP 呢，我们一定要到现场第一现场里面去采证。
嗯哼，
那也从他的浴室还有现场有采到一些微量的一些血迹反应，因为这部分呢，小燕也非常的心思缜密。她在案发后呢，她就用了各种的化学药剂呢，把这个现场给清理过。
哦，是。那其实当时套房里面呢、啊，只剩下了一张床垫啊，还有空柜子哦。其实里面的家具剩下的不多了。她好像当时是已经准备要搬家了嘛。哦，所以其实里面是有点空空荡荡的、哦。那经过采验之后呢，可以验出一些微弱的血迹反应。可是当时监视人员也说了，可能因为太微弱了、哦，不一定能够进行 DNA 的比对啦。哦，那其实当时监视人员也有透露哦，小燕用来装头颅啊，跟躯体的塑胶袋呢，总共有九个，那分别包了好几层哦。那装身体的部分呢，因为塑胶袋太小了、哦，上下还包了好几次哦。头颅呢，则用土黄色的胶带呢来贴住这个眼睛跟鼻子。不过呢，因为当时尸水已经渗出来了，有破坏到这个尸袋的完整性，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个胶带上面呢、啊，或者是这个尸袋上面呢、哦，有办法去采到指纹呐、啊。警方当时也有说，小燕是在六月底啊租约到期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度要去拒绝续约哦，但是在案发之后呢，又跟房东去讨论续约的相关事情啊，之后又有急急忙忙的想要去搬家哦。那到底小燕是不是预谋犯案呢，就需要进一步的来调查。好，那其实当时房东也有说啦，他曾经有看过小燕呢，有跟这个死者阿昌哦有一起出入过。小燕曾经跟房东介绍说，这个人是他的哥哥哦，那没有想到呢，却是一桩婚外情。这边就要问一下志成哥、哦，当时死者的脸上啊有贴着一些胶带，小燕有回答说为什么要这样子贴吗？
他那时候他是讲到说，他为什么会把死者贴上胶带，就是不想让我们警方能够马上认出这位死者是谁，所以他用胶带缠绕了很多次。
哦，是，这是一个说法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我这边有看到在判决书上面的、哦，是说，他当时看到这个阿昌的嘴巴有点打开哦，然后他听说这个人死后五官要端正啊，然后投胎转世呢才会比较漂亮哦，所以才拿起这个褐色的胶带啊，去贴住阿昌的眼睛、鼻子以及嘴巴哦。他当时有这样不同的说法。所以当时警方呢就在这个小燕的住处啊，也就是所谓这个东海别墅地区哦，那边有进行一些采证。那因为采集到的血迹比较微弱一些哦，这边想问一下志成哥，你们当时有怀疑说这边真的是第一现场吗？还是有没有可能小燕在说谎呢？
因为如果那个住处不是第一现场的话，你说以这个小燕一个弱女子，她要从第一现场再搬回她的住处，那实际上是有点可
哦，又更困难了哈。哦，所以你们认为这边应该就是第一现场，只不过有经过大范围的清洗而已。
对，
所以在现场采集到的血迹才会是比较微弱的。好，那当时你们有去看到这个头颅啊，又或者是躯干哦，因为会有一个切痕嘛，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切痕，要把头颅给切下来。这个切痕的伤口，当时你们有看到吗？有没有觉得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还是当时你们其实是并没有看到的呢？
其实我们当初 初的时候我们只发现他是被砍断，后续就是由这个法医他来检视。
OK， 那法医解剖是需要时间的，报告第一时间也没办法看得到哦。那当时警方呢还有另外一个调查重点，也就是说小燕跟阿昌啊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像小燕所说的这样子吗？真的是婚外情的关系吗？其实当时呢这个地方的警方啊也有去进行一些访查，我也来进行一些补充。所以报道就有指说呢，这邻居就有说啊，曾经有看到阿昌在自己的店门口呢多次的跟他老婆去争吵哦。但是有一位跟阿昌熟识的员警就透露啊，其实跟阿昌吵的人呢根本就不是所谓他的老婆，而是女朋友小燕。小燕呢就住在这个东海别墅里面啊，去年还有曾经看到说小燕去通讯行呢去找过阿昌哦，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争执。另外一个朋友还有说，其实阿昌大概两年前呢就有交了一位女朋友，想要分手可是女朋友不肯哦，曾经多次的到通讯行里面呢去吵吵闹闹的，这让阿昌呢相当的困扰。那经过访问家属之后呢，其实他们的家属也有一些表示哦，阿昌的大姐就说啊，是阿昌的排行老二哦，个性比较温和。他曾经听过弟弟说呢，因为修手机啊有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对方呢家境不太好哦，独自住在这个东海的别墅一带哦去租屋，所以对这个女孩子呢有比较照顾一些哦。当时家人听完之后呢就有去提醒阿昌说要留意尺度嘛，因为毕竟是有家室的人哦，避免对方去误会啦。但没有想到认识了小燕之后呢是全家人噩梦的开始哦。小燕为了要跟阿昌在一起呢，经常会去通讯行骚扰，还打电话呢给阿昌的太太哦，要求正宫放了他的老公。等于是这个小燕她身为小三嘛，还打电话去给这个正宫哦妻子说放了我的老公。所以姐姐就说呢，根本不是像小燕所说的哦，不知道阿昌已婚啦，小燕根本就知道说阿昌已经结婚了啦。在哭闹不成之后呢，小燕还曾经提了两桶油漆啊去泼洒他们家的两辆车哦，后来甚至还在阿昌的车内有去泼过汽油，最近一次呢甚至还把阿昌的车子给开走了哦。这一部分当时志成哥你们好像也有去调阅相关的一些记录，是不是就是小燕一些比较脱序的一些行径？
对，他有一次除了他偶尔会去就是阿昌的通讯行去那边吵闹以外，大打出手以外，他还有一次甚至把这个阿昌的车子开走呢，然后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车祸。
所以就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冲突啦。那大姐就说呢，其实每一次啊小燕都是哭哭啼啼的、哦、要他们家人去原谅啦。他们也是看在小燕的身世很可怜哦，所以不愿意去追究。但是一直到案发两三个礼拜之前呢，小燕又到店里面去闹哦，而且对客人的态度很恶劣。那阿昌因为也在店里面嘛，一时气愤之下呢就打了这个小燕哦。小燕也很生气啊，就说要去验伤哦，去告阿昌啦。但之后事情就没有了下文。原本呢家人还想说，如果整件事情可以透过打官司来解决的话也还可以接受了，至少就是可以跟小燕呢彻底划清界限哦。没有想到最终却是阿昌遭到了杀害。那阿昌的弟弟其实还有梦到了一些东西哦，就梦到说呢阿昌有在梦里面哦用手抱着头告诉他说自己很冷哦。那家人在知道这一个梦之后呢，其实相当的难过、哦，也就只能多烧一些衣服给阿昌啦、啊，希望他能够在阴间呢去穿暖一点哦。那大姐其实也有说，这个阿昌平日呢除了应酬之外，其实很少喝酒啦。小燕说呢，阿昌酒醉后会对他动手哦，其实这样的说法听在家属的眼里呢，觉得并不太合理啦。那阿昌的妻子呢，其实当时在案发过后、哦，又带着两个儿子去祭拜啊，祭拜的时候也泣不成声哦。那儿子其实在祭拜的时候还不时的问说啊，爸爸到底去哪里了，因为年纪还很小嘛，就问说爸爸到底去哪里，怎么没有回家啦。那其实听在旁人的眼里呢也是相当的伤心哦。那阿昌的妻子就认为啊，其实小燕呢是嫉妒他们一家人四口的感情相当的和睦哦，又得不到她的丈夫，吃醋之下呢才会来下手杀掉了阿昌。那小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其实翻开小燕的之前的案件记录之后，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在案发四年前2000年的时候，他曾经在这个台北县三重啊跟一位有妇之夫小刘，我们叫小刘好了、哦、跟这个有妇之夫小刘有交往哦。可是后来呢小刘就真的跟人家结婚了啦，打算要跟小燕分手哦。小燕因此被指控说他后来就找了锁匠啦到小刘的住家要去开锁哦。那进去小刘的住家里面呢去窃取这个存折啊印章啊权状电脑还有现金等物品啊。但是呢小燕到案之后他是辩称啊，其实案发当天呢 呢，他都在刺绣工会上班哦，而且有一名有来维修过电脑的工程师也可以替他证明啊。那虽然呢，小燕没有通过测谎哦，而且工作地点呢，距离案发地点大概走路只需要10分钟，工程师呢，也是只有在这个案发5点有看过小燕而已哦，无法认定小燕有这个不在场证明。但是因为缺乏积极证据哦，因此最后面还是判决小燕无罪。那其实呢，对照4年前的这起案件呢，就让当时的媒体有一些怀疑啦，觉得说小燕是不是因为4年前的这个无罪判决啊，然后有一些心存侥幸哦，那就用同样的手法呢去骚扰阿昌啊，以及阿昌的家人哦，后面才会演变起这起命案的发生啊。那目前呢，无论如何，整起案件呢就是跟小燕脱离不了关系的啦。那一开始我们报案的这一位工程师阿晨哦，也就是这个小燕的男朋友，目前看起来是跟案件没有相关的嘛，那后续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志成哥？
当时因为比较没有明确的事证能够来证明这个阿成他有涉案，
顶多就是帮忙丢弃这个尸体嘛，可是他可能也是不知情的、
啊、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先跟检察官报告，那后来检察官可能先撤回，
是就讯后就把他给撤回了，然后又有去限制他的住居啦。是那这个尸体的部分我们后续也有请法医来解剖嘛，这个解剖之后有怎样的发现吗？
他除了这个颈部之外呢，全身没有其他的伤痕，那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颈部的伤口，就是依照伤痕来看呢，至少有被划过10多刀、那都属于比较正面横向的下刀，那应该都是致命伤啦。他的胃呢还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青菜，所以依据这个研判呢，他大概死亡的时间大概在10号的凌晨大概2点左右。就是案发当天 的大概清晨2点左右。
是，其实当时家属也有质疑说这个小燕的身材矮小啦，那拿菜刀砍人的时候呢，因为他比死者阿昌还要再矮一些哦，再矮个10多公分左右、那拿刀砍人的话应该是由低往高的这个斜向哦，但为何颈部的伤痕会是横向非常平整的这个伤痕呢？家属也觉得怪怪的哦，有点不太合理。而且小燕的力气不大啊，为什么有办法分尸呢？那法医呢，当时也有接受媒体的访问啊，又有来说明哦。他说呢，这个人在气氛之下呢，肾上腺涌出哦，之后常常会有一些超乎平常的一些行为啦。那力量呢，也会比平常还要再更大哦。若女子去杀死壮汉这样的行为呢，也不是说不可能的哦，但是也不能排除说，也有可能是这个喝醉啊，喝醉酒，又或者是遭到下安眠药之后杀害的可能性。这一部分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的来采验之后来化验的啦。那经过化验之后呢，没有想到案件就出现了翻转哦，是怎么样的，志成哥？
经过法医的检验呢，阿昌呢，他的身体有出现2种安眠药，一种是强效型的，一种是中强型的安眠药。这个药剂足以让人短时间呢失去意识。那当初小燕他也在讲到说，阿昌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可是据我们追查，阿昌并没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所以说就戳破了小燕的这个谎言。
是，那小燕本身有吗？他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吗？
据了解呢，他曾经因为忧郁症呢有就医，所以说他的物品里面有安眠药。
哦，刚好就是这2种安眠药是同样的安眠药哦。
疑似啊，疑似大概就是这种安眠药的成分、
是，所以这下可以证明是小燕说谎了嘛？因为小燕原本是说这个阿昌是酒后来找他的啦，而且然后喝得醉醺醺的，原本是要发生性行为嘛，他不愿意嘛，然后后来才不小心把阿昌给杀死了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根本不会有什么安眠药的存在啊，这可以证明是小燕说谎了。我们可以拿这个来戳破他的谎言吗？
当然是可以。因为他后来他又讲到说，他之前他讲的这都是谎话，就包括就是说这个阿昌要对他性侵，然后他为了正当防卫，
都是说谎的。
对，后来他又说那是因为那个阿昌呢到他的住处谈判，那刚好遇到这个阿成呢来找他，那因为撞见了小燕劈腿呢，就是非常的愤怒，然后阿成呢就由爱生恨，跟这个阿昌发生冲突，才利用这个阿昌呢喝醉酒的状况之下呢，用棉被把那个阿昌闷死，然后又将这个阿昌的脖子呢给他分解
肢解了，
肢解尸体。对、所以才会在阿昌的身上呢完全没有外伤。可是这最后经过我们这个查访附近的邻居呢，当晚并没有发生到 吵架的状况，没有听到，邻居没有听到
什么争吵的声音。
对，因为那天因为清晨嘛，很安静，如果有什么争吵的话，应该附近邻居都能够听得到。
对啊，
所以并没有发现到这个争吵的状况。
是，那所以依照他的说法，一开始报案的这个阿成才是真正的凶手，是因为原本阿昌要到他的住处里面去找这个小燕谈判嘛，哦，结果诶，好死不死，这个阿成也是他的男朋友，也来他的住处要找他，结果等于是他那个原本劈腿的对象撞见在一起了，两个男朋友同时撞见在一起，他们就因为这样子就发生了争吵了。
对，所以说这个又是一个疑点了。既然如果争吵，那为什么他身上这个阿昌的身上又会有所谓的安眠药呢？既然已经安眠药，那怎么又会发生争吵？
哦，对，这也不合理哦。
对，
是。那这一部分小燕有办法解释吗？
他没有办法解释啊。
哦，
所以说这等于又突破了，又戳破他的第二个谎言。
所以后来工程师阿成啊，跟阿昌发生冲突之后呢，就因为阿昌也是有点醉醺醺的嘛，所以才用这样的机会呢把阿昌给闷死哦，之后才把他给这个肢解了，把他头颅给剁了下来。那小燕就说了，其实在这个分尸的过程哦，太害怕了，他根本没有看到这整个过程，他躲起来了啦，所以他没有看到阿成是怎么样把阿昌的这个尸体给肢解的哦。那处理完之后呢，阿成就命令他哦要来协助搬运尸体灭证。所以依照小燕的说法，目前这个主跟客是完全对调过来了。原本依照阿成的说法是他才是这个被动啊，然后帮助的一方。但目前依照小燕的说法，阿成才是杀人凶手，他只是被迫的，他是撞见到这一切的人，他是为了保护阿成才说下这个谎言的。哦，那可能一切也是阿成指使他去帮忙这个丢弃尸体的。所以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那阿成很可怕欸。阿成他最后面还可以去跟警方报案，然后一口咬定是他的女朋友小燕犯下这一切的案子的，然后哇，其实想起来就觉得相当的可怕。不过呢，这个说法呢，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合理解释说为什么阿昌体内会被验出安眠药哦。小燕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又换了一个说法哦，他就说其实这个阿成啊，在闷死了阿昌之后呢，去强灌了阿昌安眠药哦。但除此之外呢，其实阿昌他本来也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啊，所以你在体内呢，这个验到安眠药并不奇怪。那一天阿昌来到他的住家之后呢，就有服用了小燕从医院带回来的安眠药啦。所以你说在这个阿昌体内有验到跟这个小燕平时会服用的药物一样的安眠药，这并不奇怪哦，这是小燕他的说法啦，虽然听起来有点牵强就是了。那目前经过这个小燕的翻供之后，这个工程师阿成才是真凶欸，志成哥。可是他不是已经被这个讯后斥毁了吗？已经回到家里面去了。这感觉好像我们中放了一个杀人犯欸。
那其实根据我们了解呢，他像他说如果是以阿成来把这个强灌这个阿昌安眠药，那据我们了解阿昌的家属他讲到说，阿昌他没有服药的习惯，而且他很怕吃药，所以不可能有安眠药的状况。
哦，是这样子。所以这其实小燕的说法也是不太合理的啦。不太喜欢吃药的话，怎么会去吃这个安眠药呢？那这个阿成怎么办？
阿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小燕的供述呢，那阿成这部分我们也认为他有些事情他可能也是有知情，而有点避重就轻。
如果小燕讲的是真的，那阿成变成是真的是杀人犯嘞，那他这个我们先放他回去，这就有点不太妥当了嘛。所以当时我们火速的就把阿成给再带了回来，要来进行讯问，是不是？
对，因为案件已经慢慢有点轮廓了，
是。
那所以我们也就是再把阿成再请他再过来，我们再经过再询问，要拼凑整个案情。
是，其实当时阿成到案之后呢，他也说他根本没有杀人啦，也不怕你们查啦，甚至你要对我测谎的话也都没有关系啦。那经过讯问之后呢，就被法官来裁定收押了。那如果真的阿成是冤枉的话，他应该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吧，竟然被自己的女朋友咬说自己杀了一个人哦，而且原本按照他的说法，他只是帮忙去丢一个充气娃娃而已嘛。这整个后续专案警方呢，应该都还有在去征询阿成哦。阿成这次所他被咬说是这个杀人犯嘛，那他所讲出来的这个内容，有改变吗？
后来专案小组有再次的征询这个阿成，那阿成是讲到说，那天晚上呢，首先呢，他们开这个跟朋友借来的车子，先把这个两个麻布袋分别就丢弃在台中的那个大肚山上。那后来返家回去没有多久，那个小燕又觉得好像不妥，她 好像认为说这个丢的不是很三下，所以说他们又骑车又出去了，到达现场又再度的看到那个麻布袋真的没有丢到很山下，所以说他们又重新又两个又合力又把这个麻布袋往山底下丢，
哦，又再往下推了一点了。
对，
可是这个说法是一开始他来报案的时候他没有跟你们讲的，
他没有讲，他当初只说他是怀疑是不是牵扯到一起杀人案。
哦，是，我这边也来补充一下哦，当时阿成呢他有这样的一份供述哦，他说呢其实当时啊去丢弃这个充气娃娃的时候呢有感觉到很重哦，那这个小燕跟他讲说啊，因为充气娃娃的里面呢还有装了一台机器啦，所以才会比较重哦，这个机器这个充气娃娃呢是价值20,000多元啦，很贵啦，很重啦，所以比较正常啦。那在丢弃之后呢，小燕啊就跑到了他的一个女教友，因为他可能有信教哦，然后就跑到女教友的家里面去住了，那留阿成一个人在租屋处里面哦，那阿成非但没有感受到被冷落，反倒利用周休二日的期间呢，把小燕在家里面的东西呢都把它打包好，直到几天之后呢，小燕才告诉他哦，其实当天丢弃的并不是所谓的充气娃娃，而是一具尸体。那为什么是一具尸体呢？小燕告诉阿成啊，是因为他有介绍一个这个同龄的室友哦，给这一位死者哦，那因为死者呢把对方的这个他的同龄室友啊的肚子给搞大了，那导致这个室友很生气啦，室友一气之下呢就把这个人给杀死了，所以啊他后来知道说啊室友去干下这样的命案之后呢，就要室友赶快逃跑啦，小燕自己则留下来处理这一具尸体哦。那这样的说辞我们听起来很离奇嘛，没有想到阿成他也就相信了，还配合小燕呢就到再次到了这个弃尸的地点啊，把尸体呢再往下推了一些哦，并且之后啊，这个小燕呢也把这个凶刀以及这个手机哦，死者的手机也都交给阿成去保管了。阿成其实一直都很清楚，都是他爱小燕比较多哦，其实小燕根本就不爱他，但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斩断这一份感情哦，所以才一直配合小燕啊，真的是爱丢卡参戏啊，就真的是像这个阿成这样子哦。那我们听完阿成所讲的之后呢，到底阿成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小燕所讲的是真的？这部分该如何去查证呢？有没有一些疑点是我们可以去理清清楚的呢？志成哥，
那根据我们网络上看到的这个验尸报告呢，阿昌他的肺脏呢，他没有明显的水肿或淤血，
是，
那所以说可能就是排除生前有被人家所闷死的这种可能、啊、
哦，因为闷死的话呢，会有明显的这个肺水肿啊，跟淤血的这个状况，
对，
但是经过法医解剖之后是可以排除的哦，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跟这个小燕所说的并不一致，
对，所以研判呢，那死者可能是在服用安眠药之下呢，他有失去抵抗力，那然后才会被用锐器呢把这个颈部把它割断，对、
哦、
造成休克性的死亡，
造成出血性的休克死亡、哦、那当时其实又传唤到一名证人哦，证人也有说呢，其实在这个案发的前一天晚上9点多，应该说其实因为案发的时间是在凌晨时间嘛，其实是很接近的啦、哦、
对，
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呢，阿昌啊有到他的店里面去坐，那大家一起在喝茶聊天哦。那当时呢也没有看他有喝什么酒啦。哦，在11点多的时候呢，就看见他接到一通电话，那阿昌就说呢有朋友要去找他啦，所以呢就看到阿昌先告辞离开了。那天家里面呢刚好有煮一些小菜啊，并且有泡茶哦。那阿昌有吃了一些东西哦，所以根据这样的证词呢，其实就可以推断哦，他一直到晚上11点的时候都还是有吃东西。然后有喝茶的、哦、那法医呢其实有在阿昌的这个胃里面有发现一些已经消化的内容物哦，这些内容物经过研判之后呢，是在死亡前3小时以前呢所进食的这个胃液残留物哦，因此推断这个阿昌的死亡时间呢大概是在7月10号凌晨2点左右那个时候死亡的、哦、那如果是在清晨2点左右死亡的话，诶，那个时候阿成是在哪里呢？我们有办法去证明他的一些行踪吗？
有，根据我们事后我们调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来查看这个阿成的这个行进路线呢，阿成他是在清晨的时候，大概就是说整个案情就是小燕呢 他先传简讯给阿昌，这种简讯的内容有点暧昧，请他就是阿昌要过来，
嗯，
阿昌也同意要过来。那这时候小叶呢，他另外就也是打电话给这个阿成，说他肚子痛，希望能够带他去看医生。
嗯、
那阿成呢，他就连夜搭乘这个巴士，
巴士啊、
对，南下。那到达这个小燕的住宿的附近一个超商，那时候已经清晨大概两三点多了。
是他原本大概下巴士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多啦，
对 对, 對。
然后他从台中草马站就慢慢的走走走走走走，因为他说他不太清楚，不太确定说他的确切的地址，只知道方向而已，所以就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对，
后来就在超商那边要去等小燕，是不是？
对，等小燕。那小燕这时候就是据我们合理的判断，他那时候就是正在把这个阿昌呢在进行肢解尸体给他肢解、
嗯、
所以说他又整个在清洗这个状况，等他清洗全部都完毕了，也装入在先首先在塑胶袋里面以后，他才骑机车去附近的那个超商去把阿成载回来。
哦，所以我们有办法去证明这个阿成的行踪？
对，我们能够，因为我们有调过相关的资料，了解他的行进路线，他的时间点，也有附近的这个
超商监视器，
监视器，对，发现他在那边一直在哭，等着小燕来接他。
哦，可是法医所说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两点多，哎，
对，
哦，那个时间点其实这样对起来的话，
阿成并没有在现场，阿成他正在做这个大众运输，就是巴士的这个路途上。
哦，那个时候可能正在坐巴士，因为三点多才在台中草马站下车嘛。这样推理起来的话，阿成就根本不在第一案发现场啊。
对，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小燕所说的才是谎言哦。
对，
啊，当时呢，这个检警呢、啊，调阅到相关的这个事实之后呢，就提供给小燕给他看嘛。哎，你看，我们现在调阅到新的证据啦，你有怎么样的这个讲法啊？没有想到小燕呢、啊，在这个开侦查庭的时候、哦，他又再次翻供了。当时呢，在开侦查庭的时候呢，其实连这个阿成也有在哦。小燕就当着阿成啊，以及检察官的面前呢，就讲说，其实哦，这个人呢，不是我杀的，也不是阿成杀的，真正杀人的人都不是我们两个，而是有第三个人。而那一个人呢，我不能说，因为他对我有恩情，所以我不能够把他给供出来。当时他在侦查庭的时候就这样说，然后在场在侦查庭里面的人，所有人听到之后都傻了。我没有想到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一番供词，其实听起来也相当不可思议啦。但是听在检察官他们的这个耳里，觉得说小燕可能事到如今也还在瞎掰哦，他还是不愿意承认说人就是他杀死的。那我这边也来补充一下哦，刚刚志成哥有提到说，小燕在这个案发的时候呢，有传了一封这个手机的讯息给阿昌嘛，要他到这个他的住家里面来，只是那一封的简讯的内容比较暧昧一点点。简讯的内容是这样讲的，他说：“阿娜达，晚上比较凉，要多穿一点衣服，免得着凉，让我心疼了哦。还有昨天你尚未完成要做的爱，只要你来，我一定马上服务，让你满意为止。等你，我也不眷恋，倒是一种幸福吧。”其实这一个手机的简讯，志成跟你们看来，会不会好像是在色诱阿昌的感觉啊？
对，我们这样子研判呢，应该就是他已经有准备，就是这整个
计划了。
计划，对，他先用这个简讯来诱使这个阿昌来前来，然后来慢慢进入他这一个陷阱。
所以按照你们的推断，这个阿昌啊，他可能真的上钩了嘛？原本他可能在朋友家啊，在那边喝茶啦、啊、聊天啊，一直到十一点的时候看到这个讯息，就前往了这个小燕的家里面。之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你们推断的话，
就是有在这个红酒里面有放了一些安眠药、嗯，那阿昌喝了下去以后，当然神志就有点不清，又想睡觉。
哦、
接下来小燕就开始他的计划。
后续就把阿昌的尸体给肢解了，并且装到塑胶袋里面去。同时间，其实在那个之前哦，他就已经联系好了这个阿成嘛，他正在南下的路途中。等到他把这个浴室的血迹啦都给他清洗过后，并且把这个尸体啊都已经装成袋子里面之后，再请阿成来协助搬运弃尸，是这样子吗？
对，他们就是小燕为了就是要让这个尸体呢更不容易被发现，他们在这个当天清晨作案以后， 到了下午呢，他又跟这个阿成又去一个五金行店，又买了一些帆布袋，
嗯，
哦，然后又买一些比较粗的针线回来，就把这个塑胶袋再装进这个帆布袋里面，再整个再缝好。
是，那他们弃尸用的这个车子是怎么来的呢？
车子也是像他小燕的这个附近的友人呢，跟他讲说他可能要搬家，需要借车。那所以这个友人呢，他也没有怀疑，那所以说借了他们，所以说这个小燕就去友人那边把车子开过来，
所以后来才有到大渡枪去遗弃尸体的这整个段落嘛。可是依照阿成的这个说法，他是完全不知情的，可是怎么又会像你所说的有去购买什么针线啊的这个部分，那岂不是他原本早就知道了吗？
所以这就是刚刚这个我们在所提到的，这个小燕跟阿昌讲说，这个阿昌呢把一个女孩子肚子搞大了，然后室友一时气愤把阿昌杀死，然后小燕知道后就赶快叫那个室友赶快跑，那那小燕呢就赶快帮忙处理尸体。
哦，所以阿成觉得说啊，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要帮助自己的女朋友嘛，
对，
所以就按照小燕的计划，把这个麻布袋啊可能都有协助到了，或许就把这个遗体呢就丢弃到这两个地方了。所以他原本就知道这个袋子里面的是尸体了，只不过他后来可能越想越不对劲才去找你们报案。
对的，
他应该有想到说他自己是不是被利用了吧，
他就是怀疑说自己是被利用，所以说他才会把那张字条他会把它留下来，还会把一些相关的证物未来交给我们。
哦，所以后来那把刀子就是凶刀，
上面我们采证以后有一些微量的一些血迹反应，
是，
那包括他们像跟朋友借来的车辆上面也有出现一些微弱的血迹反应。
嗯，那手机是谁的呢？
手机是就是我们死者阿昌的。
哦，是，包含的那个字条呢是小燕的手写字条，里面的那个歌词啊，其实再次来看的话，还是会有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歌词里面就提到说这个情字割寒人啊，到底被割的寒人是谁？这目前看起来哦，可能就是死者阿昌哦，他才是被狠心割下头颅的那一个人。那后续呢？小燕跟阿成他们去弃尸完之后哦，这个小燕呢、还请阿成去帮忙整理搬家的衣物嘛。那晚上因为害怕尸体被发现哦，他们又去到了这个弃尸的地点哦，把尸体推到更深之后呢，小燕就把这个阿昌的手机呢交给了阿成哦，阿成就回到台北的住处去了哦。整起的案发的经过，检警的推敲呢，应该是这么样的一回事哦。那后续呢，其实小燕也有被送到这个调查局去进行测谎。当时调查局的测谎人员就有问了小燕三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动手杀害阿昌？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参与分割阿昌的尸体？以及第三个，有没有参与搬运丢弃尸体哦？这三个问题都呈现情绪波动反应，研判是有说谎的情形哦。那就在不久之后呢，案件就这样侦结了。检方认定阿昌就是被小燕迷昏之后，活生生的被切下头颅杀害，犯案的手段相当的凶残，而且呢，小燕案后呢毫无悔意哦，工于心计，并且一再的狡辩，要去诬陷他人，然后去凭空杜撰出情节哦。本案完全没有第三个人涉案的迹证存在，而且在阿昌的体内的安眠药成分呢，跟小燕所服的药物是相同的，可见此案从杀人、分尸、弃尸都是小燕预谋以及主导的，可以说他是泯灭人性哦，因此向法院呢来求处死刑。那这个阿成呢，则因为这个协助弃尸啊，依照遗弃尸体罪呢，也被囚刑了八个月。那后续的判决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这边也来跟大家补充清楚哦。就是一审法官呢，后续就认为啊，小燕的手段呢相当的凶残哦，之后还试图要去嫁祸给阿成，因为如果今天小燕她很凶残杀死了一个人，那也就是杀死了一个人的这种杀人罪嘛。可是她竟然还想要去试图嫁祸给阿成哦，让阿成去承担她这样杀人的一个罪名。如果她嫁祸成功的话，等于是她又在害死了一个人哦。所以说呢，这个罪行是罪加一等啊。加上说这个小燕呢没有跟家属达成和解哦，毫无悔意，本来应当要处以小燕极刑的，但是考量到小燕呢她没有这些不良的素行哦，以及参照到妇产科出示的证据以及证人证明说小燕过往的确有 堕胎的事实，是在怀孕九周的时候呢去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的、哦、可见呢其实小燕并没有说谎哦，她对阿昌的投入的感情其实是相当的深的。又考虑到啊，小燕她个人的情绪呢有一些适应不良哦，以及呢在车祸之后她有一些脑伤导致她有一些人格改变的情形，然后情绪有严重的困扰哦，但是没有达到精神耗弱的程度哦，因此去铸下了这个杀人的大错啦。那法官就说呢，这一种感情困扰引发的杀机呢，如果去判处极刑的话，难以对社会大众产生预防犯罪的效果，那对这个被害家属他们造成的损害呢，也没办法透过死刑呢就来抚平，因此判决无期徒刑。那阿成呢则如这个检察官求刑的、哦、也被判决8个月。尽管啊他在这个开庭的时候呢不断辩称说啊他不知道丢弃的是尸体啦，但是也没有被法官采信啦、啊、那也是被判决了这个8个月哦。这个案子呢在经历了3次更审之后呢，其实案件这个判刑的刑度是有一些这个来回起伏的啦。但在更三审的时候呢，法官在判决书里面是这样子写的哦。他说，小燕杀人分尸弃尸的手段固然凶残，但是死者呢是有妇之夫哦，没有办法保持呢在婚姻当中单纯的义务去勾引了单身女子，导致呢外遇对象小燕怀孕堕胎，那死者呢把自己陷在这种危险的亲密关系当中，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责任哦，因此最终仍然判决小燕无期徒刑。2008年的时候呢，最高院驳回上诉，全案就这样子确定了。案件我们谈到了最后，对于这个判决结果，之前哥你有没有一些感触呢？
我认为这个就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嗯，
那两性之间交往如果遇到彷徨或者无助的时候，我们县市的卫生局都设有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还有心理的咨询专线，可以请教这些专业的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师，他们可以提供和建议这种解决的方案，不要想不开然后就犯下大错。
没有错，就如同志成哥所讲的，还有很多的管道是可以我们来寻求救济的、哦、那小燕有没有堕胎呢？其实我原本也是很怀疑的、哦、但是依照这个法院调查的结果证明说他的确是有堕胎的、哦、而且跟三审的法官也讲的我觉得蛮不留情面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有直指整个案件的核心的，也就是说小燕她真的很可恶没有错啦，但是呢这个说死者阿昌他没有过错吗？我们这边当然不是要去检讨被害者，但是阿昌他身为有妇之夫，他去跟这个小燕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性行为性关系哦，他本身就把自己丢入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当中，也因为这样子哦，法官认为他是必须为自己的这样的行为付出一些些责任的哦，那最后面也才判处了这个小燕这样无期徒刑哦。所以我查完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想要奉劝各位听众哦，其实在这种在两性关系里面还是要尽量的保持单纯一些些的，不管你有没有家庭关系，我觉得都是一样子的哦。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所结交的到底是有妇之夫还是是有夫之妇，又或者是他有没有男女朋友，有时候你自己在那个交往的当下你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嘛，对方骗你你其实也是不知情的，对吧？这个有时候自己真的是搞不清楚啊。
对，所以交友一定要非常的慎重，
有时候甚至要说要看一下身份证的配偶栏，你说有没有它的必要性哦？现在想一想 好像是真的有它的这个必要性的、哦、因为有时候另外一半说哎，我就没有男女朋友啊，我就没有另外一半啊，但是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吗？有时候请他出示一下证明让你可以放下心，哎，我觉得也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性的存在的啦。志成哥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要求对方出示证，而且他如果有心要骗你、嗯、他可以用很多借口来跟你讲
哦，还是可以继续骗下去啊，即便我不出示这身份证给你看，或者是我可以出示假的身份证给你看啊，或者是我可以出示相关的证明让你觉得说啊，我可能真的是没有交往的啦，我没有结婚的啦，但直到可能最后面骗无可骗的时候，事情还是会穿帮。那事情穿帮之后，有可能会像小燕这样，你可能已经怀孕了，又或者是你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又或者是你投入了很多的金钱在对方身上，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会被一时的兴奋呢给冲昏了脑子，就会有可能去铸下的大错，就像这个小燕一样哦，到时候想要去挽回就没有办法了啦。那我们整体案件就谈到这边了、哦、其实这个案子对于志成哥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蛮深远的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一件案件能够宣告侦破呢，这有赖于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他指挥的本局 还有当时的台中县警察局刑警队，还有乌日分局，还有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等单位的全力的侦办，我们发挥了团队合作，比如说这案发所用的刀械，还有现场，还有 DNA 的检验，还有犯案现场的搜证，还有犯嫌的行进路线的还原查访，侦讯技巧等，这种种才能够突破这个犯罪嫌疑人，让他坦诚犯罪，这是我认为在本案所获得的经验。
是，也是提供在警界哦，如果有在听我们这个案子的警界同仁呢，可以作为一些参考，因为侦办一起案件真的相当不容易哦，尤其这个案件算是反反复复啦，这个来回起伏相当的多，一开始阿成是这个报案人，然后后来他又变成这个凶手，后来他又变成是这个又好像又变成是知道案情并且协助弃尸的人哦，案情是有非常多的起伏。如果一开始呢没有掌握好案件确切的证据的话，可能一不小心就让谁给逃脱了，那也说不定哦，有可能阿成就这样子逃脱嫌疑了，又或者是这个小燕真的把这个全部的罪责就推给这个阿成也说不定哦，整起案件就不能够这样子水落石出了。好，那我们这一集的案发现场呢就聊到这边，也感谢志成哥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来读一下案发故事的投稿。投稿的呢是查几路，他说呢，冯德你好，我是命中注定要听报的查几路。目前我听到 EP299 集哦，听到冰如姐姐提到2009年的八八风灾。那一年我18岁刚上大学，那一个风灾呢就发生在我高中刚毕业的那一个暑假。那个暑假我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呢在当时的高雄县大树乡一个叫做大庄的村庄。高平溪距离我家骑脚踏车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因为地形的关系，我外婆家属高处。所以风灾的时候啊，许多人家里面都淹水及溪了。我外婆家那个地区的房子呢几乎没有事，只是房屋外的物品啊被吹得很凌乱。我外婆家在高平溪旁边有一块地在种植洛梨。隔天风灾结束之后，老人家最担心的就是洛梨园的状况，所以我外婆呢一早天亮没有下雨就马上出门去看洛梨园的情况。过了不久呢，我外婆就马上回来了，而且叫我们赶快报警。她说她还没有到洛梨园就发现高平溪暴涨，根本无法下去看看情况，那附近呢都淹水还有泥沙等等，而且呢还有看到了一些疑似人体的手脚，有大人有小孩，他都快吓死了，所以赶快回家报警。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这里的高平溪属于下游，受灾害的小林村是上游，所以才会有些人被冲刷下来。据我当时的了解呢，小林村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有些因素算是人为的疏失。当时呢是听说当地的派出所还是什么乡公所觉得没有这么严重，没有提早发布撤村等等的公告，才会让这么多人发生意外。然后我找的网络上的资讯很少有这样的相关讯息，不知道是不是被掩盖起来了，想问问有没有机会做做那个题材，能解我多年的疑惑。啊，真的很感谢呢案发的团队制作这么棒的节目。目前呢我在努力推坑我的闺蜜一起来听，暂时进度到 60%, 我会再努力努力的。那新主持人冰露姐姐也相当棒，希望可以继续保持哦，加油。好，那谢谢查几路投稿哦。其实关于八八风灾，我那个时候几岁哦 ?1990 年生 ,19 岁。我刚上大学吗？还是应该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印象的是当时灾情相当严重，然后有一群我的高中同学们，他们相当的热血哦，那也看到了这些新闻报道，所以也成为义工哦，深入到灾区里面，然后可能去救灾啊，帮忙搬一些东西啊，然后其实相当的辛苦了，看到他们的一些相关照片哦。但当时我印象我是没有去的，所以对八八风灾的印象呢仅止于此哦。那灾情最严重的小林村呢，为什么没有撤村呢？是不是什么乡公所啊，是地方的一些关系的误判才导致的？这我没有印象哦。那可能网络上找不到相关的资讯也是蛮正常的，因为时隔了那么多年嘛，当时可能有些资讯是没有上网的。必须得去翻翻旧报纸才会知道啦。哦，那这部分是八八风灾，我觉得对于很多人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哦，包括冰乳也是，他当时也有深入到灾区里面去嘛，所以我想后续要来去做这个案件，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后续怎么样去解析这个案子。好，现在读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个留言的是 Dive Fan, 他说终于追上了。 风德你好，追了半年呢，终于追到最新的一集《通勤的最佳凉拌》，总是让人期待案情的发展哦。谢谢你的抽丝剥茧，让每个案件真相大白。之后也会继续的追追追。好，感谢这位听众哦，追到了最新，之后也要继续追下去哦。那下一位是 Single 134，他标题写平安。才刚听完 EP33 呢，最后谈到花莲特搜队哦，今天就发生了花莲大地震。自从921之后呢，好像真的好久没有这么大了。希望大家都没有事，花莲平安，台湾平安。好，其实这一次哦，发生这么样严重的地震，但是相较于921，其实死伤是少了相当的多嘛。我想921之后，我对于台湾人真的造成很大的影响哦。不管是这种建筑法规啊，又或者是这种救灾救难啊的这方面的精进，一定都是有目共睹的哦，才有办法呢最大程度的去降低灾害的产生。那他有提到呢，我们在 EP313 的时候，最后有谈到花莲特搜队，我记得是一位听众的这个留言哦，我们有读到，好像是花莲地区的这个特搜呢，有通过了国家的考核，然后可以参加这种轮值啊，国际的轮值哦。那我当时也说呢，这绝对对当地来讲是相当加分的哦，就是可能在以前太鲁阁事故之后呢，大家有一些这样的经验的提升，然后对于之后如果还有需要去参加救灾的话，这样的经验的累积是相当重要的嘛。那没有想到后来就发生了这个花莲大地震哦，这一次不管是花莲特搜又或者是全台的这种特搜队，我相信所有相关能够用的量人哦，都投入到这个救灾里面去了、哦，那其实都相当的辛苦了、哦、不管是各县市的搜救队了，又或者是民间的搜救单位哦，以及所有民间的这些力量都投入到里面去了。那目前我看新闻报道呢，聚焦的就是关于天王星大楼的这个拆除、哦，因为已经倾斜了嘛，哦，但是没有整个倒下来哦。怎么样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不让它倾倒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把整栋楼给拆除，然后不要再造成更多的危害，这是目前所有人最关心的事情哦。那也祝福花莲人在这一次强震之后呢，都能够平平安安。好，再读一下这节最后一个留言，留言的是须把 ATK， 标题写呢敲板这类事故案件，刚听完 EP314， 听完案发投稿之后呢，好奇这一位布丁妈妈的经历，所以就去查了一下，没有想到后面呢还接续有救灾的事故发生。刚好最近花莲大地震呢，也是有进到山里面去救灾的情形。现在的救灾进步啊，很难想象以前的救灾怎么会出这样的意外。因此，敲碗呢，风德可以说说这一个阿里山小火车翻车事故，辛苦团队了。好了，这个翻车事故呢，我原先也是不知道的、哦。我刚刚查了一下，发现维基是有一些相关资料的。那比较特殊的就是说，在抢救过程中呢，发生了消防署呢空中消防队直升机迫降的意外。当时啊，这个消防人员有目睹伤患就摔出机外死亡哦。但当时经过复验之后呢，判断这个死者的致死原因啊，是因为列车事故造成的气胸跟颅内出血了，并不是因为直升机迫降造成伤害所导致死亡的哦，所以算是这个案件里面的小插曲了。不过这个案件确实是蛮重大的、哦，当时就造成了17人的死亡。加上说呢，这个布丁妈妈她之前的投稿嘛，大家听完之后应该都觉得蛮心有戚戚焉的、哦。我也先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有机会的话再来讲讲看这个案子。好，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现场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P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赖社群，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都可以加入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双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